好，非常欢迎所有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跟前，来听他自己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继续的来查考传道书，传道书的第十章，我们今天来看最后一段的经文。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回到了传道书，传道书的第十章，我们从第十六节念到第二十节。传道书第十章十六节，弟啊，你的王若是孩子，你的群臣早晨宴落，你就有祸了。弟啊，你的王若是贵字就止，你的群臣按时吃喝，唯要补利，不为罪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环顶塌下；因人少懒，房屋滴漏。台色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但钱能回应万事。你不要造主君王，也不要心怀慈念，在你卧房也不要叫妈夫妇，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所罗门教导我们，在太阳之下，我们在这短短的一生中，我们的劳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如果单单的为自己而活，为世界而活，我们所有一切的成就都是虚空的。所以所罗门教导我们，我们要懂得从神那里寻求他的智慧，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智慧是属灵的开端，智慧能够给我们在这患难的这世界中，我们能有这样的力量来面对各种因罪所带来的患难。所以我们不是为单单的为肉体而活，不是为世界而活，我们要寻求属灵的、天上的、将来永恒的福乐。所以传道书教导我们，我们主要寻求的是属灵的智慧，属天的智慧。今天晚上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来教导我们，智慧和愚昧所带来的福和祸非常的重要。所罗门教导我们，我们借在这世界短暂的一生中，让我们明白智慧跟愚昧所带来的福跟祸非常的重要。求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晚上的这段时间都交托在神的手中。 阿们。好，让我们来思考智慧和愚昧所带来的福和祸。好，我们来到了传道书第十章，我们从第十六节来思考。他说，地呀，你的王若是孩子，你的群臣早晨夜落，你就有活了。好，我们都活在这地上，不管你在哪里，住在哪一个的国家，这里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如果你的王，那统治你的、带领你、你的王，如果他像个孩子，他的思想、他的理智像孩子般的幼稚、无知、没有智慧、愚昧，那么他说，你住在这样的地方，受这样的王统治的话，百姓就有祸了。所以非常的重要，这不只是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家庭就是神的教会。如果那带领、那治理的他的智慧像小孩子那样，那样的幼稚，不懂得怎样的来统治、来治理，但是他是王，权力操控在他的手中。如果那带头的是那样幼稚的，他的行为、他的思想是那样的无知，是那样的幼稚，那么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国家，百姓们所要过的日子将是多么的悲哀，将会经历多大的灾祸跟苦难。如果带头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所带领的这些群臣们，下面的做官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只懂得早晨宴了。我们都知道旧约的时代，百姓们有任何的冤屈，受到各种的苦难的、逼迫的、又深渊的，他们都是清朝早上来到城门外，那些做首领的、治理的，他们又在哪里怎样的来审判、来帮助他们处理这样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早晨是这些群臣们所要按照百姓们的需要，怎样的来为他们伸冤 为他们克服各种的患难。但是如果这些群臣们他们早上应该做的是来治理帮助这些 百姓们，但是他们只懂得自己享福，只懂得来厌乐，不懂得怎样的来侍奉。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百姓们所过的日子将会是多么的悲哀。所以神的话语这里在教导我们，他说，地呀，你的王若是孩子，你的群臣早晨之种的厌了，那么你就有祸了。同样的，不管是做家长的，不管是任何的社会，任何的团体，就是神的教会，如果那领袖带头的他们只懂得厌乐，他们的王是那样的幼稚，思想方面是那样的简单，没有任何的策略谋划，没有任何的远见，懂得怎样的来治理一个国家的话，任何的社团，甚至神的教会，那么下面的人他们就有祸了。如果带头的像小孩子那样的脾气，那样的行为，那样的无知的话，那么这些百姓们所要受的，甚至一个家庭，如果做家长呢是那样的孩子气，随便乱发脾气，随便呢不懂得怎样的来治理一个家的话，你是家长，你要懂得怎样的来教你的孩子们，怎样的来抚养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走正确的道路，鼓励他们，帮助他们。但是如果你是那样的幼稚，如果你耍小孩子的脾气，你所做的随便耍脾气，那么让我们讲讲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所经历的将会是怎么样。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在教导我们呀，做一个愚昧的王，那么百姓们所受的将是各种的祸患。好，让我们来看下一节，神的对比，神的教导，智慧跟愚昧的差别。好，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他说，地呀，你的王若是贵之之主，你的群臣按时吃喝，唯要捕猎，不为酒醉， 你就有福了。好，这里所罗门所讲的是对比智慧跟愚昧。第十六节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王是愚昧的，像小孩子那样的无知，那么百姓们将要受到的祸患。那么节里他说，如果你的王是贵族之子，节里不是说节里你是贵族的学童，节里所说的如果你的王是有智慧的，是明智的，有思想的，懂得怎么样的去谋划的，他有那样的远见，他懂得怎样的谋求百姓们的福利，他懂得怎样的来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社团、一个教会。如果你的王、你的领袖是有智慧的、是明智的、有思想的这样的领袖，他说你就有福了，百姓们受他所治理的，甚至你家里的人，甚至那个社团的那个教会，你受这样的领袖，那样的有智慧的来带领你，来帮助你的话，那么他说你就有福了。所以做头的会影响下面的群臣，下面那些帮助他的借一些臣子，借一些来扶持他的人。那么如果你的王是愚昧的王，那么就会有影响，下面的人会学着上面的人，你的行为、你的动作会影响下面的人。所以如果是愚昧的王，那么群臣们只懂得厌恶，只懂得享福，只懂得为自己，不懂得为百姓谋求福利，所以他们只懂得厌恶。这样的话，那么下面的人百姓会经历各种的祸患。如果你的王是有智慧的王，有理智、有远见、有谋划，他懂得怎样的来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社团、一个教会，那么百姓们就有福了。不止这样，他也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影响下面的人。如果上面的人是正直的，上面的人不会贪污的话，上面的人管职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律法、公义来执行的话，下面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里 如果完设立了这样的榜样的话，他说你的群臣会按时吃喝，他们不会只懂得来宴了来享福，他们会按着时间来充实他自己的体力，才能够更加的有那样的能力来侍奉、来帮助、来辅导下面的人，他的百姓就有福了。所以这里他们不会只懂得宴了，只懂得享受，他们会按着需要，按着时间来补充自己的体力，更有强壮的身体来侍奉，来做神的工作。他的吃喝不是为了酒醉，不是为了享受，这样的话他是按照时间，按照肉体的需要来补充你自己的体力。这样的话下面的人就有福了。好，非常的重要，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懂得智慧跟愚昧所带来的福和祸，就会影响整个体系，就会影响整个团体。所以不管是家庭，不管是一个国家，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社团，你不能够单单的靠着现有的体制就能够生存，所以你需要懂得补充，懂得改进，懂得怎样的应对时代、时候不同的环境的需求，这样你才能够继续的生存。好，我们来看接下来他神的话语怎么来教导我们这样的道理。好，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因人懒惰，黄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所以这里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任何一个体系，任何一个体制，不是像房屋那样，你把它建好了，没需要做其他的工作了，它不能够生存。就像我们自己的肉体，你有血液，你有整个身体的任何的一个构造体系，如果你没有继续的维持，继续的供给它所需要的营养，你的身体不会自己的继续的生存下去。每一个肉体 是健全的肉体，就像房屋那样，你把它建好了，一切的设备都完毕了，神叫我们，神给我们生命，整个肉体的体质它需要维持，它需要吸收肉体所需要的营养，你要供给它，你的肉体才能够生存下去，你的生命才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它不能靠着现有的体质能够生存，那不可能。所以就像神的话语这里形容一个房屋，你事件好了，一切都完备了，你可以住进去了，但是一个房屋不可能靠着现有的体制能够继续的这样的生存下去，甚至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的，这个体制你不可能靠着你现有的体制现有的律法都完整了，但是你也知道你需要上面的人谋划来治理一个国家能够生存，不是因为他有了律法，他有了体制，这国家就自动的天天照样的生存下去了，不可能。你的律法，你的体制，因着环境，因着时间，因着各种各样的改变，气候各种的环境的改变，所以你需要不断的来改进，来更加的让他的体制能够完成，你需要有智慧的来不断的设立更完整的体系，更好的来治理你的国家，一个国家才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不可能靠着现有的东西现有的体制它自己能够运作，它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不只是我们的肉体，我们需要营养，需要补充体力，需要吸收更多对你身体有帮助的各种的营养，你的生命才能够继续的维持。同样的，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一个教会也是这样，你不能说你设立了体制，你设立了任何的规则，他自己能够运作了，不可能。所以你要不断的改进，就像一个房子，你不单单的把它建造好了，设备好了，但是你不断的又恢复，不断的去修补，你的房顶漏水了，你的水管破了，你开始的时候可能影响不大，一点点的漏水没多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依靠的去补好它，你的管子越破越厉害， 上面流下来的水可能把你整间的屋子都被破坏了，不止你的一层楼被水浸坏了，如果上面漏水你没去把它修理，没去补了，你的房顶就被塌下来了。所以这里神的教导，他说因人的懒惰，如果你不去处理开始一点点的漏水，你懒惰不去管它，不去处理的话，慢慢的水漏了，那一直在漏，你的房顶被腐烂了，很快的，因你的懒惰，因你不及时的去处理，房顶慢慢的被水浸透了，腐烂了，就塌下来了。所以可能我们也经历到一间房子，如果不是你建的很坚固很完善，你设备的很好，就不去管它了，有任何开始一点点的问题漏水，你就要快快的去处理，不然的话，虽然那漏水开始不多，但是你过了一天又一天，水继续的累积起来，你整个房顶就腐烂了，最后房顶就塌下来了。所以同样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虽然你的体制、你的律法、你所有的各个方面呀，都设备都非常的完善，但是会有很多漏洞，会出现各种的意外。同样的，你说道路，你也看到车那么多来来往往，如果是高铁的话那更糟糕，那是几百公里一小时那样的速度，你不能说我把高铁建好了你不去修理不去管它，那么你要明白一点点这些东西物质的东西都会慢慢的糜烂，慢慢的被腐败，所以你要继续的去维护，继续的去弥补任何的漏洞，不然的话那上面上千的人就在高铁上，如果出了意外，那么那损伤有多少。所以任何的一个国家，你的体制制度都非常完善，但是你不能说没人去管它，让它自己能够这样的继续的运作，你要有人这样的去维护它，去弥补各种的漏洞。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一个团体也是这样，整个教会也是这样呀。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生命，这些人会因着他们所面对所经历的各种的问题，会出现属灵生命的衰退，更会发现因着各种世界的因子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呢去改进，去鼓励任何一个 有体制的国家也好，社团也好，家庭也好，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恢复它，去弥补各种的漏洞，不然的话就像房屋那样呀，你不去处理它，因着你的懒惰，整个环境就塌下来了。因人少懒，房屋就滴漏了呀。你懒惰，你不处理这一点点的漏水呀，那么接下来的影响不只是上面，跟你自己下面的一层一层楼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你要不断的，任何的体制你都要不断的去改进，去恢复，去修理呀。你懂得有这样的智慧来处理，不要懒惰，不要偷懒呀，你要及时的来处理任何的缺陷，任何的漏洞呀，一个国家才能够继续的生存，继续的发达，继续的呀能够呀运作，才能够让百姓们呀能够得到更美好的谢谢呀福气。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第十九节神的话语怎样的来教导我们。他说排设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但钱能回应万事。好，这里让我们来思考神的教导。排设宴席是为留喜笑欢喜，是为留宴乐，是为留各种的喜笑跟欢乐。那么这是你排设宴席的目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我们也懂得我们不是供给人暂时的需要，他们没东西吃，他们贫穷，我们不是给他钱让他们能够暂时的享乐呀。有很多一些种族一些国家呀，你单单的懂得让他们暂时的厌落，他们懒惰，他们只懂得享受，有多少钱你给他，他都把他花了，都拿来排设宴席欢乐喜笑，他们满足了，却没有用，你这不是帮助他呀。虽然你排设宴席给他们，他们暂时的能够有这样的喜笑，能够暂时的欢乐，你给他们酒，你暂时的能够使他们快活，那是短暂的。你给他们酒的力量是能够暂时的给你那样的兴奋，暂时的给你那样的快活，但是这不是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们他们所做的。你要懂得这些百姓们的贫苦，这些乡村里的人呢，他们所过的 那种平滑的路子呀，你不是供给他们排斥，给他们借些暂时的需要，暂时的满足，让他们快活一段的时间。你要懂得怎样的来解决他们的贫困，只有你能够给他们足够的钱，让他们有能力去赚足够的钱，因为你暂时的需要，你生活的需要，需要有足够的钱来满足你各种的需要。所以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不是供给他们暂时的宴乐，暂时的信奉就够了，不然你要懂得让那些贫乏的，让那些困苦的，那些乡村里过着那种贫苦的生活的这些人，你要给他们足够的钱，你要帮助他们，他们能够赚足够的钱，才能够满足他们各种的需要。因为他说钱能够回应万事，肉体暂时你生活的需要，所以你要让他们脱困脱贫呀，所以你要懂得怎样呢来开化，来让他们呀有这样的交通的工具，让他们呀懂得给他们这样的呀方便呀，让他们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呀，这样的话他们从这样你供给他们便利，你供给他们各种交通的工具，你设立了各种的呀这些适应他们生活的各种的设备，这样他们有能力去赚取更多的钱，他们有了钱才能够来应对各种的需要呀，所以他们要将他们从困苦当中，让他们脱贫，让给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赚更多的钱，他们有了钱他们才能够应付，来才能够适应各种生活的需要，各种家庭的负担，住的地方，像他们所有家庭呀生活各种的需要，学校各种的医疗的设备，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来有这样的钱，有这样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他们肉体生活的各种的需要。所以这里神的教导呀，不是给他们暂时的宴乐，暂时的快活，你要懂得怎样的为他们设立各种的交通的方便，各种的设备，各种的衣食住行的各种的需要，他们有能够足够的赚足够的钱，他们才能够来应对他们生活住行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这是神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有智慧和没有智慧，智慧跟愚昧的治理也会带来百姓的福跟祸，所以非常的重要呀。 所以我们要寻求从神那里赐给我们作为领袖的有这样的智慧来助理治理，来不断的来改进，来恢复现有的体系呀。你不能够呀几十年让它按照现在的体系去运作，你要懂得去处理，去恢复各种的缺陷，各种的漏洞，各种需要改进的地方，不断的需要弥补，就像房屋那样呀，有漏水了，有任何的问题了，你要及时的来处理，你的房顶才不会倒塌，你的屋子不会因为漏水从上面一直影响到下面的人，都因此遭殃，受到各种的灾祸。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来思考神对我们的教导。第二十节，你不要咒诅君王，也不要心怀慈念，你在卧房也不要咒诅父，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好，让我们来思考神的教导。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来面对各种界世界上的不公，因着上面的愚昧，借着君王君臣的君臣群臣的他们的各种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统治的这种的缺陷无能，带给百姓的受到的各种的欺迫，各种的痛苦，所以有正义感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圣洁的，一个遵守律法的，按照神的教导的，他们会围着借鉴上面的君王的他们的各种的不公所做的这样的事情，你心里会起这样的愤怒，你很容易因着他们所做的，百姓们受到了那样的欺压，那样的不公的待遇，你心里会感到那样的愤怒。但是虽然这是很正常的，但是神教导我们，你要有智慧来处理这样的状况，你不会因为你心里的愤怒你就化现出来。所以君王不管他们有多霸道，不管他们所做的让你感到非常的生气跟愤怒，但是你要懂得有智慧的来节制你自己，你不要因为你的愤怒就来诅咒君王，不单单的你 这样的从你的口中诅咒下来，甚至神在教导你，你也不要心怀这样的意念。不只是你不可以诅咒这些不按照真理、不按照公义这样败坏霸道的君王，压迫让百姓们受苦，虽然你心里会起这样的怨恨，但是神在教导你，你不可能这样开始就诅咒君王，因为权势在他的手中，你咒骂他，你得到的是他的压迫，他的处罚，他会怎样的来对待你？所以神让我们懂得有这样的智慧，节制你的愤怒，让你不要开始去诅咒这些不公的君王。你要懂得压住你的怒气，虽然那是正确的，你会感到愤怒，但是如果你不懂得节制压制你的愤怒，你诅咒他的话，你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懂得为整个大局去思考，你不要因为受到任何的限制、任何的压迫，你就化怒公开的对抗，因为这会影响你所要达到的目的，你所做的事工。你要懂得控制你自己，不然的话，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完成神所托付你的使命，你要完成神所要做让你去做的事工，去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虽然你受到限制，但是你不能够公开的愤怒、公开的对抗，这只会影响你所要完成的事工。所以你要懂得压制你的愤怒，你要有智慧的来节制自己，不要公开的对抗，你要有那样的灵巧，懂得怎样在各种的环境中，甚至在压迫之下，懂得怎样去应对，怎样去处理，最后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完成你所要做的工作。所以神在教导我们，你不要因为这样的不公，你心里感到不平，你就非常的愤怒，去公开的对抗，这是不理智的做法。甚至接下来神在教导，不只是公开的对抗，他说你也不要心怀此念，你不要心里有这样的意念，敌对对抗的意念。如果你心里怀那样的意念，很容易从你的行动，很容易从你的表现上，很容易脱口而出，很容易做出不理智的行动，就影响了你所要完成的事工，你的目标，你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虽然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各种的压迫、各种的限制，你会愤怒，你心里会感到不平， 但是你懂得节制，你懂得求神给你智慧，不要公开的对抗，甚至神要你不要怀这样的意念，存在你的心里，很容易的会表现出来。所以神在教导他自己的百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懂得有这样的理智，这样的灵巧。他说，在你的卧房，也不要造主这些富有的、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要以为所，你是在你自己家中，是在你自己的范围里面，是在你自己的家庭。好，我们继续第二十节，在你的卧房也不要造主这些富有的、有权贵的，你不要以为所，这是在你自己的家中，在你的卧房里面，没人会听见你所造主的这些富有的、有权有势的人。虽然你认为你身边的人是对你所最信任的，你可能认为他不会把这样的事情公开让别人知道，其实我们有时根本不知道你在最认为最机密的地方、最妥当、最安全的地方，你所说出的话，你不知道怎么会传到这些人手耳中，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你也可能知道，相信你身边的人不会透露，但是最后这些事情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你查都无法查。为什么你认为不可能有人知道的，最后会传到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会压迫你，会来虐待你的这些人，会来处罚你的这些人的耳中。所以他说，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虽然你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最机密的，你想都没想到会传到这些人的耳中，就像这里所诉说的，你认为没人知道，但是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必诉说这事。你认为你最信靠的人不可能，但是你最信靠的人有时他认为你跟他说的，你的爱人，他不会出卖你，他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说了，他也认为他是最可靠的，不管一个接一个都认为可靠的，最后怎么被传出去的，你根本无法知道。你会用这样的形容，也只可能空中的鸟被听见你所说的话，鸟被你传扬进去了，风吹过了，把你所说的话送走了。所以这里神要让我们懂得谨慎，懂得不要随意的诅咒、公开的对抗，不要以为你所说的、你所做的没人知道。但是往往呢，有时你认为没人知道，就是你独自的去做， 有时神很奇妙的让你知道你所做的没人知道的事情会被泄露出去，你根本不知道，查不到谁做的，你只能怪空中的鸟把你传染了，有翅膀的风把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去告诉别人了。所以今天神要让他自己的儿女懂得在这样的世界充满罪恶，充满欺压，虽然你心里有各种的不平，各种的不公，你会有那样的愤怒，但是不要随便的对抗，公开的对抗，甚至不要怀有那样的意念，因为你很容易从你的表情，从你的行动上彰显出来，会带给你危险，会指使你所要做的工作，所要完成的事工，神所托付我们所要为神所做的，借把福音传开。所以我们要懂得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节制，来面对各种的状况，给我们这样的机灵技巧，懂得处理我们所面对的各种不公不义的压制跟限制。求神帮助我们明白智慧和愚昧所带来的福气跟灾祸，所以我们懂得寻求神所赐的智慧，在各种的环境我们懂得怎样的来面对，有智慧的来处理我们所经历的各种的磨练跟试探。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